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3月11日，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Amazon 刚刚拿到法院禁令，封杀了 Perplexity 的 AI 购物助手，另外 Google 也要给五角大楼提供 AI Agents 了。今天的新闻全是关于 AI Agents 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边界问题。先说 Amazon 和 Perplexity 这事儿。Perplexity 最近推出了一个 AI 购物 Agent， 能帮你在 Amazon 上自动下单，听起来挺方便的，对吧？但 Amazon 不这么想，他们直接去法院申请了禁令，理由是 Perplexity 的 Agent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抓取 Amazon 网站数据，还模拟用户行为自动下单，这违反了他们的服务条款。法院批准了这个禁令， Perplexity 的购物功能现在被叫停了。这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 Perplexity 想做的是让 AI 直接帮你完成购物流程，不用你自己点来点去。但 Amazon 的立场很明确，我的平台我说了算，你的 AI 想在我这儿自动操作门都没有。背后其实是个更大的问题，当 AI agents 开始代替人类在网络上行动的时候，现有的网站规则、用户协议甚至法律框架都还没准备好。 Amazon 这次拿到禁令可能会成为一个先例，以后其他电商平台、服务网站都可能用类似的方式来限制 AI agents 的行为。想想看，如果每个网站都说 AI agents 不许进，那我们天天听说的 AI 助手帮你搞定一切到底还能不能实现？说完 Amazon 封杀 AI， 我们来看看五角大楼拥抱 AI。 Google 刚刚宣布要给美国国防部提供 AI agents 用来处理非机密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帮五角大楼的员工做一些文档整理、信息检索、数据分析这类事情。 Google 强调这些 agents 只会用在非机密环境，不会接触敏感军事信息。这不是第一家科技公司跟军方合作了， OpenAI 前段时间也宣布要给五角大楼提供技术支持。但 Google 这次动作还是挺引人注目的，因为他们之前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员工抗议退出了跟国防部的 Project Maven 合作，那个项目是用 AI 分析无人机视频的。当时 Google 的员工觉得这是在帮军方开发武器系统，闹得很大。现在 Google 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他们划了一条线，只做非机密的行政工作，不碰武器相关的东西。但这条线到底能不能守住，谁也说不准。毕竟今天你帮他们整理文档，明天他们可能就会问你能不能分析点别的数据。而且什么叫非机密，这个定义本身就很模糊。科技公司跟军方合作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支持的人说这是爱国，是帮助国家安全，反对的人说这是在给战争机器添砖加瓦，你站哪边？接下来说点学术界的事儿。MIT 的研究人员刚发了一篇论文，叫 MassEvil， 是第一个专门评估多智能体系统的框架。以前我们评估 AI 主要看模型本身的能力， GPT-4 比 GPT-3.5 强多少， Claude 比 Gemini 好在哪儿。但现在 AI agents 开始组队合作了，多个 agents 一起完成任务，这时候光看单个模型的能力就不够了。 MassEvil 做的事情就是评估整个多智能体系统的表现。他们发现了一个挺意外的结论，你选什么框架来搭建多智能体系统跟你选什么模型一样重要。换句话说，就算你用的是最强的模型，如果框架选的不好，整个系统的表现可能还不如用个普通模型。但框架选的对的系统，这个发现其实挺重要的。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AI agents， 但很多人只关注模型本身，觉得只要模型够强， agents 就能干好活。 MIT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事情没那么简单，怎么让 agents 互相协作，怎么设计通信机制，怎么分配任务，这些软件工程层面的东西可能跟模型能力一样关键。好消息是这个 Massive 框架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用来测试自己的多智能体系统。如果你在搭建 AI agents 系统，可能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你的框架选择了。说到 AI agents 的基础设施，有家创业公司做了个挺有意思的东西， AgentMail 刚刚拿到了$600万融资。他们做的是什么呢？给 AI agents 提供邮箱服务，听起来有点奇怪，对吧？ AI 要邮箱干嘛？但你仔细想想，现在很多在线服务都需要邮箱注册，你要在某个网站注册账号，要接收验证码，要收确认邮件。如果 AI agents 要代替你去完成这些任务，他们也需要邮箱，但你总不能把自己的个人邮箱给 agent 用吧？万一他发了什么奇怪的邮件，或者把你的收件箱搞得一团糟怎么办？ AgentMail 做的就是这个， 给每个 AI agent 分配一个独立的邮箱地址，提供 API， 让 agents 可以自动收发邮件，处理验证码，管理通知，这样 agents 就可以独立完成需要邮箱的任务，不用动你的个人邮箱。这个生意听起来很小众，但投资人显然觉得有前景，因为如果 AI agents 真的要大规模部署，他们确实需要这种基础设施。就像互联网刚起步的时候，大家也没想到域名、注册、云存储这些基础服务能成为大生意。现在 AI agents 的生态才刚开始建立，谁知道哪些基础服务会变成必需品呢？一年前，谁能想到 AI 邮箱服务会是个融资赛道？换个话题，说说硬件这边的进展。有个 YC 孵化的项目叫 Run Anywhere， 专门优化 Apple Silicon 上的 AI 推理性能。他们做了个开源工具，能让你在 Mac 上更快的跑 AI 模型，而且是完全本地运行，不需要连云端。这个方向其实挺重要的，现在大部分 AI 应用都是云端运行的，你问 ChatGPT 一个问题，请求发到 OpenAI 的服务器模型，在那边算完再把结果传回来。但这有几个问题，一是延迟，二是隐私，三是成本。如果能在本地设备上直接跑模型，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Apple Silicon 的性能其实挺适合跑 AI 模型的，M 系列芯片的神经网络引擎很强，但问题是软件优化还不够好。 Run Anywhere 做的就是这个优化工作，让开发者能更容易的在 Mac 上部署 AI 模型，而且性能比原来快不少。他们把代码开源了，任何人都可以用。这种本地 AI 的趋势我觉得会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隐私敏感的场景，比如医疗、法律、企业内部文档处理，很多人不想把数据传到云端。如果本地设备的性能足够好，为什么不在本地跑呢？说到医疗，正好有个相关的研究，有个团队发布了 MISA， 一个专门做医疗诊断的多模态 AI agent。 这个模型只有40亿参数，但能处理医学、影像、病例、文本、检验报告这些不同类型的数据，还能像医生一样推理诊断。40亿参数听起来不大，但这正是它的优势。现在很多医疗 AI 都是用 GPT-4 或者 Claude 这种大模型，但这些模型要么得连云端，要么得用很贵的硬件才能跑。 MISA 用的是知识蒸馏技术，把大模型的能力压缩到小模型里，这样就可以在普通医院的服务器上离线运行。为什么离线运行这么重要？因为医疗数据是最敏感的，病人的影像、病历这些东西你能随便传到云端吗？很多医院的合规部门根本不允许。所以医疗 AI 如果要真正落地，必须能在医院内部的封闭网络里跑。 MISA 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而且他们还做了个挺聪明的设计，这个 agent 不只是给出诊断结果，还会解释推理过程，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判断。这对医生来说很重要，因为你不能让一个黑盒子 AI 告诉你这个病人有癌症然后你就信了。医生需要理解 AI 的推理逻辑，才能决定要不要采纳他的建议。医疗 AI 的难点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信任和合规。 MISA 这种设计算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再来说说 Anthropic 的两条消息。第一条，他们宣布成立 Anthropic Institute， 专门推动关于强大 AI 的公共对话。说白了，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让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普通公众都能参与讨论 AI 的发展方向和治理问题。Anthropic 一直把自己定位成负责任的 AI 公司，强调安全和伦理，成立这个研究所也是在强化这个形象。但说实话，这种公共对话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我是有点怀疑的。因为真正的决策权还是在公司和政府手里，普通人的声音能有多大影响力？不过话说回来，至少 Anthropic 在做这件事，很多 AI 公司连表面功夫都不做，闷头开发，出了问题再说。 Anthropic 愿意花钱花精力搞这个研究所，至少说明他们意识到了公众信任的重要性。第二条消息， Anthropic 要在悉尼开办公室了，这是他们在亚太地区的第四个办公室。之前他们已经在新加坡、东京、首尔设了点，现在加上悉尼，基本上把亚太的主要市场都覆盖了，这个扩张速度还是挺快的。要知道 Anthropic 成立才几年，但他们的全球布局已经跟 OpenAI 有得一拼了。而且他们选的都是战略位置，新加坡是东南亚枢纽，东京和首尔是东亚的技术中心，悉尼则是澳新地区的门户。这背后其实是 AI 竞争的全球化， 以前科技公司可能会先在美国站稳脚跟，再慢慢向外扩张，但现在 AI 这个赛道太热了，大家都在抢市场、抢人才、抢合作伙伴。 Anthropic 这么快在亚太铺开，一方面是看中了这边的市场潜力，另一方面也是要跟 OpenAI、Google 竞争。毕竟 OpenAI 和 Google 在亚洲的布局比他们早多了， Claude 在亚太的使用量增长有多快。 Anthropic 没公布具体数字，但从他们这么激进的扩张来看，应该是相当可观的。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看到了 AI agents 在电商领域遇到的法律障碍，看到了科技公司跟军方的合作，看到了多智能体系统评估的新框架，看到了 AI agents 基础设施的新赛道，看到了本地 AI 推理的优化工具，看到了医疗 AI 的新进展，还看到了 Anthropic 的全球扩张。这些新闻背后有个共同的主题， AI 正在从实验室走向现实世界，但现实世界还没完全准备好，法律框架、伦理规范、技术标准，这些东西都在边走边建。接下来几年，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碰撞和调整。明天见。